154集。这眉心上似乎是多了只眼睛，我将手里的纸随手丢进筐子里，心烦气躁地敲打着桌子。门外小伟还在瞎叫唤，也不知道跟谁亲的。我一边敲着桌子，一边又多喝了几口水。荣启给我吃的那个药还真是挺管用的，肚子确然不疼了。但是我想上茅房啊，我刚才就想去的。我焦躁地等待着小伟的叫声停下，大约他停了，荣启也就走了，我才能出去上茅房。我一眼也不想再看见他，也不想让他看见我，可是我真的憋不住了。我从房中急急匆匆地走出来，急急匆匆地往茅房赶，刻意不去看立在小院中的男子一眼。大过年的不回家陪老婆老娘，他这个人还有没有点孝心？活该小时候被他老娘虐待。我上了茅厕回来，他还站在那里，我只能继续无视他，朝房间里走。荣琪忽然叫住我：
启哥。
我本不想理他的，可心里头又在犯贱，觉得有些话还是得说明白了。我转过头看着他，装模作样的合十双手行了一个佛礼。我道：阿弥陀佛，贫尼法号福念，敢问施主有何贵干？
我想问你一个问题。
他说，语气淡淡的，带着丝丝雅音：施主请讲。
他对你好吗？
说出那个他字的时候，他的声音有些发颤。我牵起一边嘴角微笑，我点头，我说好。
那你还好吗？
我吝啬着每一个字，没有张口回答，只是向他投去不置可否的眼神。我好不好并非拜他所赐，我不需要他的忏悔或者关心。
当真？
他问我，出家人不打诳语。我回答。他自嘲似的冷笑：
出家人出家人，这万念红尘你也不过只闪了我这一念罢了
他仰头大笑，像个疯子，我从来没见他这么笑过。过去他再愉悦，也不过是弯起眼睛咧开笑纹，何时笑得这样豪放不羁过？所以我觉得这个笑可能不代表开心。他大笑着朝黑暗里走，背对着我，距我越来越远。傻子也能看出来他这是伤心了，伤心就说明心里大约有我。况且他最近做这些无聊的事情，那到底又是何时有了我？初一死后？真是个始乱终弃的臭男人。苗红站在门旁看着我转身走过来，将我迎进房中。他关门的时候，我忽然问他：苗红，你知道初一是怎么死的吗？苗红疑惑地看着我。我道：他临死之前做了些奇怪的事情。我回忆着当日的情景，初一奄奄一息地对我胡言乱语，而他当时太过虚弱，几乎只是张张嘴巴，根本没有发出声音来。我只记得他说荣琪爱的人不是他。苗红扯开一抹笑，坐在我身旁认真地说：是乱箭穿心，说是他劫持了公主，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死了，当时公主还是清醒的。再没有旁的说法了？我问。他摇头反问道：公主失忆的症状已经好了，难道连自己的眼睛都不信了？我的眼睛我当然是信的，可是眼睛不是能将所有的事情看到的，那些藏在背后的隐情我若是看得到，又何至于走到今日这一步。第二日顾且行便匆匆赶了过来，想是看到了荣琪， 给他送去的新年贺礼，也就是昨夜刺杀我的那些人的尸首。我想，如果要杀我，下手的机会还是很多的，没准就是顾及着荣琪总在周围瞎晃，怕一次得不了手，因而故意选了那夜深人静的除夕夜。奈何荣琪这小子不孝顺，除夕夜也呆呆地跑来了。而他们许也是不想在慈安堂里动手，故意将我撵到外面，杀了人处理起来也方便些，兴许并不打算给我留下尸首，如此轻飘飘地交代一句贫尼失踪了或者自己跑了，顾且行除了闷头乱找也没有旁的办法。顾且行又生气又无奈，他让我跟他回宫，他说这种为我提心吊胆的日子他一天也受不了了。我摇头，我说算了，就让我在这地方平平安安地住一辈子吧，如果他不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很安全的。我自然猜得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顾且行只是过来安慰我，却没有要彻查的意思，那便是已经没有查的必要了，背后的主谋就是查出来也不能动。天底下他不能动的人只有一个，就是他的母后太后娘娘。太后想杀我不是什么新鲜事，问题是他忍了这么久没有动手，近来我不过同顾且行走得过于亲近了一点，哪知他在我这里过了一夜，就足以让这个疯狂的母亲起了杀念，我觉得有点小题大做的意思。顾且行本就是在忍着他了，凭顾且行的性格，急眼了是个爹娘不认得主，他这样做不是逼着母子翻脸吗？我便怀疑这里面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，而顾且行显然不肯告诉我。我轻轻地抚开他的眉心，笑着道，好啦，不要愁眉苦脸了，我昨日跟苗红学着剪窗花来着，你看这个像不像你？我把自己的杰作拿出来给顾且行看，他眼皮抖了抖，干干道，
二郎神。
我扑哧笑出声来，指着眉心的空洞，这是眉头啊，你天天皱啊皱啊，都皱出条缝来了。顾且行一跟着笑起来，伸手将我揽进怀里，眼底绽开愉悦的笑意。我靠在他的肩膀上轻轻舒了一口气，允许自己在这肩上沉溺片刻。小伟从门缝里挤出脑袋来，而后是胖墩墩的球一样的身体，看到顾且行时又是一番呲牙咧嘴。顾且行依旧搂着我，习惯性的皱眉打趣道，
这小东西近来越发的凶狠了。
嗯，两岁多了，大约是到了发情的年岁，有点儿烦躁。顾且行干笑着看了我一眼，我随口嘀咕道，改日让银枝再送只母的过来。我心里还将贺拔银枝当成朋友，显然顾且行不是这么认为的。听到我提起他，顾且行的表情有瞬间僵硬，缓缓付诸一笑。边关的战争还在断断续续地进行，大漠和草原上的男儿都是打仗的好手，贺拔银枝的狡猾令人咂舌，他们利用对沙漠地形的了解为防守，顾且行几次想要直接踏过沙漠给贺拔银枝点颜色，都以失败告终。而骚扰不断，难以趁虚而入攻打西南，火上浇油，顾且行忙得焦头烂额，没有时间来看我。我曾听玉如意说，朝堂上有人举荐荣琪出征，但因顾且行的不信任而否了。这样做倒也没错，即便荣琪去了也不见得会有什么用处，何况荣琪和古泉韩王还有层隐秘的关系。然贺拔银枝的骚扰也确实只在骚扰，每每坑走些士兵掉头就走，并没有大举进攻破城的意思，此举大约算是在蓄力，顺便扰了对方的阵脚。那毛头小子似乎是在忽然之间长大了， 身边必然有个颇具头脑的军师。次年八月，我来到慈安堂已经一年多，每日活得小心翼翼。在那次刺杀之后，玉如意曾专程给我送来一根试毒的银针，大约是容齐的意思。自然，若是容齐亲自来给我，我是不会收的。每次用饭之前，苗红都会以银针试探，确然躲过几次暗中加害。